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现在从上次开始讲第八地，第八不动地。不动地的长文呢，有地形跟地国。地形还是一样的，分为三段。第一肉心已经讲过，第二住心，住心的经文很长，从现在第七页开始啊，一直到第三十六页，第三十六页的第三行，从现在第七页开始到第三十六页第三行的是故算命住不动地啊。三十六页第三行，是故算命住不动地，到此为止啊，是属于住心的经文。而住心因为文字很长，内容啊分为四段。第一，得殊胜行；第二，净佛国土；第三，得大自在；第四，广施地名，就是解释第八不动地叫做不动地的名目。现在讲的第一段，得殊胜行，说明第八不动地菩萨所得到的殊胜的功行，从现在第七页开始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的第二行，百千万亿哪由他界所不能及，到百千万亿哪由他界所不能及，这个文字为止，就在第十八页第二行。这是住心的第一段，得殊胜行，得到殊胜的功行成就，是说这个第八不动地菩萨的功行。得殊胜行开头啊，佛子，菩萨成就此人，即是得入第八不动地。这是节前生后上次讲过的，为深信菩萨难可知，无差别，离一切相，一切想，一切执着，无量无边，一切声闻彼智佛所不能及。这都是上次讲过的，就是在殊胜行当中的第一段呢，先说明他的这个身行的法说，就是身行胜，他的很深的殊胜功行非常殊胜啊。这一段文是法说啊，立住宣真，即灭现前，这还是连在上面啊。离主宣真的宣真两个字啊，是指的七地之前有功用行，有功用的修行法，通通叫做宣真。宣是动，真呢、往上升的，往上努力的那一种的情况，并不是一般的竞争，而是因为有功用啊，是要努力啊，有玄动啊，有动向，所以叫做宣。而努力往前上升，那叫做真，好像世人有竞争性，他努力往前呢，爬到有功用的最高点完毕。然后进入无功用，就是第八不动地，所以即灭现前呢、正说第八不动地，就第八不动地，他这个宣真已经离了，有功用已经结束了，到这里呀、就是极静， 灭除烦恼，得到安静的境界，是即灭现前。第八不动地的这个即灭现前啊，单说法义很不容易了解，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啊，用比方借比喻啊，来说明这个即灭现前的意义。法华经里面说，诸有智者于比喻得解啊，有智慧的人靠着比方相似的情况拿来比方，你可以得到法的真正的了解。下面的比方啊有三种，第一是拿比丘证阿罗汉果得到灭尽定的那一种境界，是灭尽定的比喻，叫做灭定义，像比丘证到灭尽定那一种的即灭现前呢，来比方第八不动地的无功用的成就。第二是梦悟意，做梦悟是醒了，做梦突然醒来的那一种情况来做比方，比方这个即灭现前。第三升翻天意，升到色界天的大翻天啊，那么远离欲界的初动，来比方即灭现前的第八不动地的境界。拿这三种比方啊来做说明。先讲第一段啊，灭定的比喻。经文说，比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灭尽定，一切动心意想分别细节仔细，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住不动地，即舍一切功用行，得无功用法身口意业念物皆悉住于报行。到住于报行啊，这就是第一段灭尽定的比方，比方第八不动地即灭现前的境界。比如好像比丘因为证阿罗汉果得到灭尽定啊，必定是出家众啊，按照佛法的教理里面的说法，在家不出家的佛弟子，一在家修学，最高啊只得到第三国阿那含，在家人能修到阿那含，但是没有办法证到阿罗汉国，没有在家阿罗汉。阿罗汉呢、啊、最起码也要出家受沙弥戒，小沙弥也能得阿罗汉，但是在家老居士也得不到阿罗汉啊、哦。所以现代人有些说是连在家小姐就证到阿罗汉果了，简直是莫名其土地堂，城隍庙更不用说啊、这是不懂教理的胡说八道啊、没有这个事情啊、假如说这种人得到阿罗汉果，问问他欲念动不动啊、如果还有动欲念的话，别说是阿罗汉了，连二国出国也不可能啊，所以比丘才能证到阿罗汉果，所以拿比丘来比方啊。经文它有这种的用意，它不会说普通一般佛弟子啊，说比如比丘具足神通，证阿罗汉果有神通啊，啊具足是完备啊，六通都具足了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主通啊，尤其第六的漏尽通，见思惑烦恼都断尽，才叫做第六漏尽通。漏就是烦恼，烦恼断尽，三界内的烦恼断尽，才能得到漏尽通。天人鬼神有神通，顶多是五通而已的啊，而且也小。 比丘证阿罗汉果能到六通居住啊，有六通啊必定要阿罗汉啊，证三果二果也会有神通啊，小一点，但是它只有五通，漏尽通还没有圆满。比丘证阿罗汉果具足神通，就是具足六种神通都具备，漏已经尽，烦恼断的漏尽通。那么六通具足了，烦恼断尽了，得心自在，那个时候才能自由自在啊，不是嘴巴说的诸法皆空就自由自在了，那只是说说而已了，心里还是照样不自在的真正得到内心的自在，必定要证阿罗汉果。阿罗汉他的内心就自在了，他怎么内心能自在啊？他四智具备了啊，所谓证阿罗汉果的人，他自己就会啊，证明他自己所得的所谓我身已尽，我在三界内受生的因缘啦，已经尽了，没有啦，好高兴啦，从此不必再受生。翻恨以利清净修行的功德啊，戒法圆满，到这个时候戒定慧完全具备，所以翻恨以利完全已经建立起他的清净妙心啊，所作一般该做的他都做了，该修的都修了，已经证到阿罗汉了，叫做无学，无学没有他所需要再学的了啊，所以三国以前都叫做有学，第四阿罗汉国就是无学了，所以叫做所作一半。我们平常练功啊这个就吃饭吃饱了啊，饭食一切当愿众生，所作一半啊，具足佛法。吃饱了所作一半，那是吃饱而已啊，是希望将来能证阿罗汉果，真到所作一半，真正到了所作一半。第四啊，他了解他已经不受后有，不再去受生了，到此为止啊，不受后有，不必再去受生，证到阿罗汉果，他只有剩下这一生，最后结束这一生的生命，然后就入于极灭的境界，在涅槃的真空的境界之中啊，享受他的法乐，不必再受人间的这些轮回生死之苦啊。所以呀，阿罗汉才是真正的得心自在啊。那么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说是得自在啊，那都是自己骗自己的啊，根本不自在啊。次第乃至入灭尽定，这是说明他修证阿罗汉果之前的修法，次第这修九次地定，要证阿罗汉果啊，在禅定方面要修九次地定。什么叫做九次地定啊？前面要修色界的四禅跟无色界的四空，不就八个了吗？啊，四禅四空之后，到了灰灰想定啊，进一步修灭尽定，叫做灭受想定，把内心的受想心所的动作整个都把它去掉了，也就是思惑完全去掉。这个时候啊，他按照次第来，四禅八定成功了，进一步修灭受想定，受想心所的功用那些动作都去掉了，就是见思烦恼种子完全消除，那么才能得到灭尽定，就是三界内的烦恼完全灭尽啊，也叫做灭受想定，在三界内的动这个所有的动的做法啊，完全是不出这个受想，所以这个时候他得到九次地定啊，按照禅法里面叫做炼禅，禅呢、啊，修禅的方法初世间定啊，有四个字：观、炼、熏、修，四个字啊，九想观、 八背蛇也叫做八血脱，八肾处，十一切处，这些修法叫做贯禅，贯禅修贯，要修贯才能现前，是一种假想贯，是这个九想贯、十想贯呢是有损坏的，就是用假的去贯，活的人把它贯成死的，甚至整个坏掉，啊，是一种假想贯，由此可以去向离出世间的禅定。八背蛇是就一心一意叫做八解脱，啊，跟八圣处、十一切处这个也是贯成，但是这个是不是坏法，叫做不坏法。九想十想是会坏的，是坏法。八背蛇、八圣处、十一切处是不坏法，以上都是贯禅。九次立定叫做练禅，修四禅、四空，进入面受想定、灯灭灭尽定，这个叫做练禅，锻炼的练。为什么叫做练禅呢？因为他在修四禅八定的时候啊，要修静禅，世间外道也能修这种禅定，他只能按照禅法去修啊，爱着于禅味，爱着禅的味道啊，所以结果他顶多升天而已，啊，纵然八定成就啊，也升到飞飞小天，可是八万四千大劫的这个福报满了，还是要堕落。不能解脱，不修灭尽定不能解脱。要修灭尽定啊，必定一开始就要有厌离心，厌离心，厌离在三界里，厌离在三界受生的这种心理啊。那么要破这个我执啊，从这方面下功夫，那就叫做静禅。静禅，他虽然修四禅八定，从那个地方经过。他不求证，得初禅，从这个地方经过，再进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空定，都是经过而已啊，他不会有所味着，不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很好，想要停留，没有这个事情，一定往前进。到了他的这个四空定满了，就修灭尽定，灭尽定成就了，烦恼断尽了，就出三界。所以乃至次第乃至入灭尽定，这一句话就包含这个炼禅，整个炼禅在里面啊。如果是师子混训三脉，那个叫做熏禅，熏习的熏，超越三脉就叫做修禅，贯炼熏修，这是出世间禅，世间禅就没有这些啊。那么他得到灭尽定呢，一切动心意想分别细节仔细，阿罗汉证到灭尽定的这个阿罗汉国的境界啊，所有过去一向这个想心所在动的那一种的心理作用啊，会有意想会分别的都是第六意识啊，回忆过去，想象将来，这是凡夫心，这些都是有分别，这些分别心通通去掉了，因为烦恼断了，思惑一断，这些动心意想分别细节仔细通通都止下来了，通通止下来，从此仔细细就不动了，到此为止了啊，以后就没有动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四事俱备，我身已尽，方身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那么这是阿罗汉的境界，正阿罗汉国的境界。那么拿这个阿罗汉国的境界来比方第八不动地菩萨正道这个无功用的那一种境界，就即灭现前的境界，跟这个相似，功能比他更超胜，因为他是菩萨道，他度化众生的功德福报大阿罗汉呢，他只是自己解脱了厌离心，菩萨是不是厌离心，菩萨是要发度众生的菩提心，所以他虽然是即灭现前，可以拿阿罗汉的即灭来做比方，但是胜过阿罗汉的境界多多， 所以下面法用法义来和这个比方说，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啊，此第八不动地菩萨是大菩萨，所以叫做摩诃萨。他证到极灭现前的这个无功用的境界也是如此，跟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极灭灭尽定的情况有点像是胜过他，因为他住不动地，即舍一切功用行啊，他安住在地般不动地的境界里，同时马上就舍掉一切有功用的刑罚修行方法，以前所有有功用的修行方法通通都去掉了，现在第八不动地得无功用法。第八不动地得无功用啊，借比丘证阿罗汉国的灭尽定来做比方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身口意业三业所有动作念物皆息，所有要用心去动作的要用想念的这些事通通没有了，通通止息下来啊。从此之后第八不动地以后的修行啊，到成佛注意报行，报果报，果报所得的自然现象。你修了有福报了吗？福报来了，哎，虽然是前面很辛苦啊，甚至严重到苦恼的时候啊，山穷水尽已无路，到了这个时候正到无功用行的境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一种的光明情况，从此之后自由自在啊，不用功用，不必动作，他就自然依他过去的福德因缘的果报啊，去向于佛的国海啊，印度话叫做沙婆罗，沙婆罗海，沙婆罗海就是佛的国，结果的好像大海那么深广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从第八不动地之后自然而然去向于佛的国海啊。所以菩萨的目标求证第八不动地，登地之后希望赶快证到第八不动地，到了第八不动地以后就不用功用了，自然而然去向于佛国啊。那么声闻人在修证求证这个阿罗汉国，他最重要的第一步啊，求得出国，得出国啊，就是见惑先断。所以证出国之后啊，自然而然就会往前进，不会退转，一直趋向到阿罗汉国啊。当然他还要有功用的修行，菩萨到了第八不动地以后不用功用了，这是第一种啊，借阿罗汉的那个灭尽定的境界来比方第八不动地菩萨的无功用行的殊胜。第二，梦悟一，悟啊不是开悟的悟啊，是睡觉醒的那个悟，宝盖头，宝盖头啊，左边一个撇字，右边一个无字啊，梦悟一就是睡着了正在做梦，突然之间醒过来啊，在梦中醒过来的情况，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有经验。阿罗汉正灭尽定我们没有经验，根本是不了解啊，只是在文字上知道而已。而梦悟睡梦睡着了做梦醒来，正在做梦的时候突然之间醒过来，那一种境界，拿这个比方来做比喻，正在梦境中比第七地之前，哦，这个用心听啊，第七地之前啊好像在梦中，第八不动地到了无功用啊醒了，梦醒了，大梦虽先觉啊，贫僧我自知孔明还没出茅庐之前说的话，他认为他的大梦醒了，可是实际上他还没有醒，他并没有醒啊，他还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现在菩萨七地菩萨还在梦中，要到第八地才是醒了。看这经文，比如有人 梦中见身堕在大河，未遇渡公，发大勇猛，四大方便，一大勇猛四方便故，即便绝悟。哦，这个悟字看到没有啊？不是那个开悟的悟，哎，不要搞错了啊，就睡醒的悟。如果那个无字换上昧字啊，位位啊，神是无位的那个位置啊，那就是睡着，睡着的位昧啊，这是醒了，即便觉悟醒的，既觉无意啊，所作皆息，这是比方。下面的文字是何方啊？第八不动地菩萨得到无功用的报行情况如何啊？前面说阿罗汉的比方恐怕一般人没有办法了解，所以金刚藏菩萨更方便的拿做梦来做比方。比如有个人他睡着了，正在做梦，梦什么呢？梦中见到自身堕在大河中，掉在水里面去啊！做梦啊，跌倒了，掉到那个水里面去，很深的水，掉在这个大河里啊。那么掉到大河里，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呀，好危险啦，好危险啦！赶快，赶快想办法。嗯，位于渡谷，想要渡这个河流的缘故啊，否则会被淹死啊。这个时候发大勇猛啊，想尽办法呀，游泳。啊，要渡过这个河流啊，四大方便，四十广大的这个游泳的方便呢，去向于这个彼岸。一大勇猛四方便故，因为很用力在游泳啊，游过彼岸的缘故，哎，刚刚要到岸的时候，突然之间醒来了，即便觉悟，做梦掉到河里。这个要懂水性的人啊，才有办法做这个梦哎。如果我做梦掉在河里，就要淹死了，因为我不会游泳啊。啊，我也要受罪哎，哎，对不对？啊，如果会游泳的人掉到河里没关系啊，反正他会游泳嘛，掉下去他赶快游泳，赶快吧，赶快吧。那就是四大勇猛，有很大的力量啊，赶快游，要游到彼岸，哎。刚刚要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筋疲力竭了，哦，好累啊，好累啊，受不了啊！哎，突然之间醒来了，即便觉悟，突然之间醒过来，觉醒了，悟醒过来了，哎，既醒过来了，既觉悟，既然醒过来了，哎，所作皆息，也不必再游泳啦，也不必再怕了，掉到河里的情况通通没了。这是梦境，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做过正在很强的梦的时候，突然之间醒过来的那一种情况。我看藕益大师的《临风中论》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梦话很有趣。有一个出家人到海边的村庄去化缘，完了那个海边有个小庙，住一个出家人。住好几个了，可能不止一个。那么因为他是客人呢，来到这个小庙啊，这个住持就请，很客气的请他说，那我们这里地方小，晚上你就陪我睡到我的房间吧。说好吧好吧，这客人跟这个小庙的住持啊就睡了一个房间，隔壁还有别的两三个出家人住在那边。两个人睡到半夜，那个住持做梦了。那个住持做梦做什么梦啊？梦见小偷来了，抓抓抓贼抓贼，豺狼来了豺狼来了，快点抓！打打抓到了打，他就把这个隔壁的客人呐、啊、抓住就打了，梦中打他耶！哎，这个客人也在做梦啊！来来来，我要帮你打贼，我要来打打打打什么？打住持哎，打住持！客人跟住持就在床上就打起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打了。哦，打得又声音又很大，又吵起来，两个人都在打贼呀、啊，怕惨了，怕惨了，快点吧，怕怕怕回信，怕怕。哎，这个时候出现不动了，严重的杀性啊，要把这个贼子打醒。是，实际上他打的都是对方，都是 一个是住持，一个是客人，两个人在床上打起来，打得噼里啪啦，隔壁的人被他吵醒了，吵醒，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跑过来看看啊，哎，他两个人在床上在打一团了，两个人打成一团，可是他们眼睛都闭住，都在睡觉，啊，就把他弄醒了，你这搞什么的？哈，一醒过来啊，结果是跟客人打架，睡梦中啊，怕惨了，结果打的是客人，而客人要在睡梦中帮他打小偷，结果打的是住持、啊、彼此两个客人跟住持打起来，这个不是醒的，是睡着了，真正的梦，而且两个人做的梦境都相同、啊、住持做梦说是刹那来了、而且抓到了就打叫人帮忙打，这个客人就说、哦、我来帮忙你打，结果是打住持，住持打客人，客人打住持，两个人打成一团，还不会醒哎，拼命的打还没醒，哎，隔壁的人把他弄醒了，那摇醒了才知道是自己打自己，好笑啊！这个时候还打吗？不打了，不打了啊！录音带也差不多了，我要叫我休息了啊！那从此就不要打了啊！已经醒过来了，各位醒了没有呢？没有醒，再睡一会吧，我们。